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4月13号2021年。那我们的读经分享是民数记23章到33章的经文。那么23章的经文呢，讲到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啊，巴兰。那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先知啊，就他的故事跟他的这个啊、为人跟、啊、教导、啊、就是说神对他的这个、啊、指责批评等等，从旧约、啊、一直到新约圣经都提到这个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巴兰这个人、啊、那么讲到这个摩押王巴勒，那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啊，准备要进迦南地，那么他们就从约旦河的东边、啊、就要往上走、啊、往上走，就要从耶利哥城的地方呢进入迦南地。那么在那个地方，这个以色列人、啊、靠着神的帮助打败了西实比王以及巴山王，因此呢，这件事情就让摩押王巴勒大大的这个战金、啊、所以这个巴勒呢就去、啊、用重金、啊、到这个大河那边要请巴兰过来咒诅以色列。好，所以呢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子。那我们上次、啊、上礼拜也讲到这个神让巴兰过来，但是呢又发生了一些插曲、啊、就是呢这个巴兰的心术不正。所以呢，我们来看，当这个巴兰来到了摩押地以后、啊、他就请这个巴勒、啊、来建造七座坛，筑了七座坛，然后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呢，要对着看以色列营的这个边界呢，他准备要来做法术，也就是说来求神谕的意思。所以呢，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了，那么就在每一座祭坛上面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那巴兰就对巴勒说：“好，你就站在这个燔祭旁边，那我去看一看啊，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指示什么。”所以呢，巴兰就从祭坛的这地方呢走上一个开阔，近光就是开阔看得清楚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神就迎接巴兰、啊、就对他说了一些话、啊、这些话是什么样呢、啊、是咒诅以色列人呢，还是祝福以色列人、啊、巴兰总共说了三次的话。第一次呢，这个、啊、他就这样讲、啊、他就基本上呢，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也就是说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能只能说什么。巴兰说，我从这个高峰往下看，看见这个以色列民、啊、是独居的民、啊、就从万民当中是分别出来的，那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那我们晓得以色列民呢、啊、算一算他的兵丁、啊、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以色列人数完以后呢到底是多少人。不过我们圣经一直讲以色列民有200多万、啊、包括男人女人还有小孩，所以这么大的一群人呢，巴兰说，哇，这么大的一群人、啊、你要怎么样来对付他们呢、啊啊、在这个地方巴兰做了一句这个结语，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啊、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有一人那样的结局。所以呢，这里面在巴兰的第一次的话语里面说到，说神没有吩咐我说的话，我岂能乱说呢？好，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啊、神没有吩咐我们说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啊、不要乱说话。再来，巴兰看见以色列人数众多，有谁数得过来呢？好，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一句话。巴兰愿意、啊、愿得到像义人一般的结局、啊、所以第一次他本来应该要咒诅，但是呢他只能说祝福的话，因为 神吩咐他怎么说，他就这样说。那这里面啊，也给我们看见在传道书七章八节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啊，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啊，跑得快，跑的这个啊，赛跑的时候跑得快呢，不见得会跑到终点。跑到终点的人才是赢家啊，跑错路、跑岔路的人呢，你跑得很快也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要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生的终局，能够住在神的家里面呢，才是啊最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啊，我们常说，哎呀，这个教养小孩子啊，不要让这些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意思就是说啊，从小就好好栽培啊，让他们能够跑快一点，跑得比别人好。其实我们栽培教养孩子是重要的，是要看他跑到的终点哈，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家，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啊教导哈。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那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啊，摩押王巴勒啊，请了这个巴兰来，然后第一次的咒诅不成功怎么办呢？再来一次哈。那刚才这个巴兰说，哇，以色列人这么多数不过来，那巴勒说，啊，我们现在改到别的地方去啊，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但是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一部分的在那边呢，我来咒诅他们啊。所以呢，他又领巴兰到另一个地方叫做索非田上的披示加的山顶，又做了七座坛啊。你看到这个图啊，尼波山呢就在耶利哥城的这个隔着这个约旦河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尼波山上哈，尼波山是一群山脉，那这群山脉里面有一个山顶叫做披示加山顶啊，披示加山顶，然后就看见以色列人还不在耶利哥哈，他只是往这个山顶哈看东边哈，以色列人在东边这个地方，他们还没有进耶利哥城。好，所以呢，这个时候第二次呢，耶和华又传话给巴兰说，你去对巴勒如此说啊，这个神非人啊，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啊。巴兰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这个事我不能翻转，就是说神说的事情我岂可违背神，岂可改变呢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的对一个教导啊，神要做的事情呢，我们岂能违背，岂能试着想要去翻转呢？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可以从巴兰的话语里面学到一些功课的。那当然第二次呢，又是只能祝福而已。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巴勒见先前两次都不成功呢，他就说，好，那巴兰我领你到别的地方去啊，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然后所以我们就看见巴勒的一个信仰观啊，他认为换个地方不同啊，说法就会不同。所以呢，就是说啊，两次不行，我们再换一个地方。所以呢，就另外啊，带领巴兰去到能够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在那边又筑了七座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巴兰的心不太一样了哈。巴兰其实是想要照巴勒的这个意思来咒诅以色列，但是他的口是被神给勒住了。所以呢，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所以呢，他前两次呢就去啊去营建啊，这里说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求法术呢就是在这里的意思叫做去求问神谕哈，不像前两次去求问神谕，这次呢他就不问了，他就面向旷野，好像故意不看一样，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然而神的灵还是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从这个24章1到2节的经文呢，我们就看见巴兰真实的心态哈。虽然他嘴巴讲说啊，神说的话我岂能这个乱说呢？啊，神做的事情呢，我岂能违背他呢？其实他的心意也并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啊，只是啊想要拿巴勒的钱，拿钱办事而已。好，那第三次呢，他怎么说呢？他又这样子说哈。对着这个巴勒来这样说啊，得听神的言语啊，就开始在祝福啊，夸这个雅各哈、啊，雅各何等的这个啊，蒙神祝福他的帐篷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经文呢，弟兄姐妹可以看哈、啊，我们只看最后一句啊，民数记24章 三到九节的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他说什么？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那如果巴兰给他们祝福呢，那当然巴兰就蒙福，如果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呢，那巴兰就被他咒诅嘛。所以他讲这句话其实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他要照神的话语来做这个事情。那讲完了以后，那当然这个巴勒就非常的生气啊，三次的咒诅都不成功啊，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哎，算你赶快回家吧啊，就要叫巴兰赶快离开这里。那这个时候巴兰在走以前呢又做了两件事情。那巴兰就告诉巴勒说，我早就对你说了嘛，耶和华说什么就要说什么，我岂能改变神要我说的话呢？那现在来我来告诉你啊，将来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对待你的人民啊。所以这个他就对这个巴勒说哈，你看哈，这个神将来要怎么样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就是告诉他们说摩押呢必被以色列人打败哈，然后以色列人呢要得以东为基业啊，因为摩押就在以东地嘛，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就等于是啊，这句话呢就是在咒诅啊，其实不是咒诅，是在预言这个摩押地将来的情况啊，是要被以色列人给灭掉。那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又讲对其他国家啊，就看那其他旁边的国家亚玛利怎么样啊？亚玛利虽然是诸国之首啊，终必沉沦。那基尼人呢？啊，基尼人呢也是一样啊。那基尼人就是在啊亚伯拉罕的时代哈、啊、就已经存在了，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九节。那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也是基尼尼人。那当然有些基尼尼人呢是靠近啊临近亚玛利人来居住。这就对啊述说亚玛利跟基尼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基提啊，这个又提起歌来啊，又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呢？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自沉沦啊。那基提在哪里呢？啊，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啊，可能是指这个希腊帝国或罗马帝国。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节，他说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哈，必来攻击亚述帝国哈。所以这就是啊巴兰最后对其他国家的预言。说完了以后他就回去了。那到了二十四章就结束了。那结束以后啊，这个怎么样呢？啊，事情就这样了吗？啊，巴勒就甘心得到这样的结果吗？其实没有的。我们从二十五章一开始就看到以色列人呢来到了石亭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石亭。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是摩押平原啊，所以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民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就叫百姓来给他们的神啊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啊。所以巴兰怎么样？巴兰呢要咒诅以色列人不成功啊，他就告诉巴勒给他一个美人计啊，给他一个美人计，就让这个啊他们摩押女子去诱惑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跟巴利皮尔联合去拜他们的巴利神。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啊，就像以色列人发作，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发作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些米甸妇女啊，米甸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就是拜巴利的事情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那这个就写在民数记三十一章十六节。所以我们看到啊，民数记二十四章结束了，二十五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在石亭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巴兰说是巴兰做的事，但是后来呢就有讲到说这是巴兰的计谋啊，就叫美人计。好，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巴兰呢做一个啊结束啊，这个做一个 conclusion 啊，一个结论。那个巴兰的道路呢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呢？在彼得后书二章的十五节十六节说啊， 啊，在警告啊，在警告在教会里面的人离弃的正路啊，离弃正路走差了，走差了又怎么样？随从巴兰的路，巴兰的路是什么样呢？是贪爱钱财，贪爱不义之工价的人，他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就是那不能说话的驴子也用人言要来拦阻这个先知的狂妄。所以我们在这个二十二章讲到那个巴兰所骑的驴子啊，对他说话就是要拦阻他，让他不要太过狂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啊教会里面啊，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会随从巴兰的路，就是贪爱钱财。这一点呢，我们应该非常的谨慎哈。所有在教会里面啊，所有这个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警告跟教导，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最容易让人跌倒的三样事情，就是 power、sex 跟 money 哈，权柄，那这个情欲跟金钱哈，这三样最容易让人跌倒哈。好，那这个巴兰的道路就是不顾神的心意啊，不顾神的旨意，一心追逐金钱。再来，巴兰的错谬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啊，犹大书十一节他说他们有祸了，他们有祸，讲的是什么？假先知啊，假教师啊，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啊。那该隐呢就是怎么样啊，该隐就是二代他的兄弟亚伯，又杀了亚伯嘛，走了个杀人的道路，又为利啊，又为了钱财奔往巴兰的错谬里啊，就为了钱财呢掉进巴兰的错谬里面啊，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我们知道那个可拉党在挑战摩西亚文，结果地啊这个裂开，把可拉给吞灭了哈。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巴兰的错谬是什么？以为可以试探神，左右神。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巴兰有三次设计的，前两次呢还会去求问神，第三次就没有。他在试探神，希望就是说，哎呀，神是不是可以不要管我，那我来说这个咒诅。结果都被神管束住啊！这巴兰后面，再来我们看到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在启示录的二章十四节，他说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什么呀？他曾经教导巴勒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这个绊脚石呢？”就是告诉巴勒去叫他用摩押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行淫乱，这个拜他们的巴利庇尔，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这是巴兰的教训，就是诱使以色列人犯罪，从内部破坏他们。所以在这几章三章的经文，二二二三二四啊，三章的经文学到这个功课，也从新约圣经里面啊学到对巴兰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要谨慎提防啊，在教会里面啊可能有像巴兰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提防啊，因为啊新约圣经就在讲教会里面有假先知，有一些为了利益啊在做事情的人啊，有时候我们不提防的话呢，不谨慎的话，很可能我们就啊也跟着啊也跟着一样啊，所以特别危险。好，那我们想一想，那既然在二十五章讲到以色列人在石亭这个地方犯了淫乱，耶和华降下瘟疫，那这个灾难啊，这个灾祸如何平息？神的愤怒如何转消呢？那我们从二十五章的经文看到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叫做菲尼哈，他是亚伦啊，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啊，他看见了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些淫乱的事情，他正好看见这个西缅啊，西缅的一个首领啊，带着一个米甸人，米甸的女人，这个米甸的女人呢，也是米甸一个宗族首领的女儿，看见这个啊，一个以色列人跟一个女人啊，要进帐篷里面去行淫乱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拿起枪来，就把这两个人呢，啊，一起刺死，刺透一枪，刺死两个人，这样子呢，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场瘟疫呢，死了24000人。所以为什么菲尼哈做这件事情？ 会让神的愤怒转消呢？在下面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啊，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哦，这个非尼哈怎么样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啊转消了，因为有非尼哈在众人当中啊，非尼哈是以神的祭邪为心，所以他是同神的心啊，他跟神的心祭邪的心一样，看见有这样淫乱的事情，他挺身而出拿枪刺死这个行淫乱的人。那你要晓得啊，他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是首领啊，不是一般人，是西缅支派的首领啊，就等于像说他不怕得罪啊，不怕得罪这个要这个好像有 权位的人。所以呢他就说神就不在祭邪中把以色列人除灭，所以他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怎么样将我平安的约赐给非尼哈，这个平安的约呢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所以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呢在这个地方啊被确认了。所以祭司亚伦一直以利亚撒、啊、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然后到非尼哈以及非尼哈的后裔呢，就是神所定永远当祭司职任、啊、因为怎么样他对神、啊、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教导，就怎么样在神的子民群体当中，我们说 在教会里面真的要有人站出来堵住这个破口，堵住这个会开始继续破坏、啊、继续败坏的破口，来堵住这个属灵的破口。那堵住这个破口呢，我们之前的教导有摩西出来堵住这个破口，在这里面、啊、也有这个腓尼哈出来堵住破口。后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就讲到说，哎呀，这个以西结书说，我怎么看看不到怎么样有人出来堵住破口，因为因此这个民就要灭亡。以西结说没有人要来堵住破口，这个民就要灭亡。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有这样子提防谨慎的心，而且有这样子的决心跟勇气、啊、我们不但是挺身而出为神发声，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教会里面恒切的祷告堵住这个破口。因为教会是你和我的家，教会不是某某人别人的家，是你的家，是神为你预备的祝福的在地上的家。所以我们对教会有一个委身的观念。以前我就听说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态度，我在这个教会有得着，那我就待在这个教会，我发现我在这个教会没有得着，他就跟这个教会的牧师啊，只是说 我要走了，我到别的教会去。那 我最近就听到这样子的事情，这种叫做消费者的心态、啊、他在教会里面他就好像消费者，他就说我来我就是要得到东西，我没有得到东西我就换一个教会。那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心意，神给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委身在一个教会，我们共同承担这个教会的好与坏，那我们要堵住这个破口，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啊、你的家你不会随便把你的家抛弃的，同样你的教会你不会随便就丢掉不要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啊、学习这个腓尼哈的榜样、啊、腓尼哈的榜样来堵住破口、啊、这非常重要一点。好，那么到了26章、啊、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那你看到这个图表、啊、有12支派，那有旧人数跟新人数。旧人数呢就是第一次的、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数出来呢是差不多60万。那新的人数呢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啊、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凡20岁以上的都死在旷野了、啊、然后在经过38年、之内呢，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出来了，那数呢总共有60万。所以第一次在西乃旷野数人数，第二次呢在摩押平原数人数。那这些呢就是说在第二次数的人当中啊，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对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为什么死在旷野呢？因为他们当初啊在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他们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 准备要进这个迦南地的、啊、派了探子去，回来以后十个探子说、哦、不可以不可以，那个 地方的敌人太可怕了，强壮巨大、啊、所以他们就不敢进，因为不信神会把迦南地给他们，因为神不信不相信神，所以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死在旷野。那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数了以后就准备要进迦南地。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两个人，就是说啊，加勒跟约书亚有进去，连一个第一代的人也没有存留、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呢，在这个数人数当中，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些人数的变化、啊、人数的变化。那这个大部分的支派都有增加，人数增加，除了这个流便、加德、拿佛、他利、以法莲跟西缅是人数下降。那其中呢，最大增长的是马拉西、啊、最大减少的是西缅、啊、那人数呢，犹大76500人呢，人数一直维持最多、啊、所以犹大支派呢，也是将来这个要兴起的支派。那至于西缅为什么大幅减少呢？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啊25章吗、啊、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实庭的淫乱，那菲尼哈所刺死的那个人、啊、所刺死的那个人呢，就是西缅的首领，所以很可能啊，西缅呢在这一次的瘟疫当中很多人死去，所以呢在数点人数上面呢就大幅的减少，大幅的减少。好，那我们看完这个数点人数以后呢，用这一张统计图表、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马拉西、啊、大幅增长，这个西缅大幅降低，那犹大呢就维持一样的数字。那这个地方数点人数呢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他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以后呢进迦南地你要按这个数目啊来分地给这些人为业。他说人多的你多给他们产业，人少的你就少分他们产业，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次在摩押平原的第二次啊数点人数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将来分配产业的依据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读的叫做民数记呢？啊，民数记 Numbers 就是说数点以色列民啊，正好数了两次啊，数了两次。好，那分地是依照新的人数来分配。所以我们再来看那数的人数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在所有当中没有提到利未人，十二支派呢没有提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他说利未人当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有23000。那刚才讲到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旷野，那这个并不包含利未人哈。啊，利未人呢是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所以不需要去数他们，因为将来呢不会按照他们的人数来分配产业的啊。以色列利未人不是这种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人呢有三大家族，就是格顺、歌侠跟米拉利。那歌侠呢是负责扛抬这个会幕的圣物。那歌侠里面啊有一个家族叫做暗南这个家族。那我们之前讲到可拉哈、啊、可拉挑战亚伦跟摩西的权柄啊，可拉党呢就是歌侠家族以斯哈的后裔。好，那么暗南生了亚伦跟摩西，那神是拣选亚伦作为大祭司，那所有的祭司呢都要从亚伦的支派出来。亚伦有四个儿子啊，就是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跟以他玛。那这个里面呢，拿达跟亚比父呢，在一开始啊就讲到说他们献燔火而死，就他们拿了香炉，香炉的火呢是要从祭坛上的火拿过来，这个他们没有做照这个神的命令吩咐这样做，因此就被雷打死了。那所以呢这个以利亚撒就继承啊亚伦啊，接继承亚伦呢啊担任这个祭司，担任这个祭司。我们刚才讲到的菲尼哈就是从以利亚撒的儿子啊出来的。 好，所以呢，27章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以色列人当中啊，要用按照每一个家族去分产业。那我们在读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产业非常的重要啊，产业不能落到别人的手上。那可是如果你这个家族没有儿子怎么办？只有女儿如何处理呢？所以呢，在27章的1到11节做一个交代说，啊，没有孩子，没有儿子的话呢，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希罗菲拉的女儿叫做马拉哈，他们就来站在会幕门口就问啊，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说啊，我们父亲死在旷野啦，那怎么办呢？那他也没有儿子啊，我们这个产业啊，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从名字就从我们的家族里面除掉了呢？啊，所以呢，摩西就把这个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然后这个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啊，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道理，那你将来呢就要把这个地也是要分给他们为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就看见神是很公平的啊，在处理这个少数的人的时候呢，也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法则。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啊，约书亚准备要来继承摩西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来，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文一样啊。”那之前我们提到说，在这个以色列人哈。在经过这个摩押旷野的时候啊，因为没有水喝啊，因为这个路很难走，没有水喝，所以呢，他就攻击亚伦啊，就亵渎啊，攻击摩西亚伦啊，就亵渎神。因此，摩西就在啊神所要他啊吩咐磐石出水的地方呢，就让他这个击打磐石啊，击打磐石。那在这件事情上，神就责备摩西说，因为你的不信啊，因为你没有尊重我，你的不信击打磐石，所以呢，你和亚伦呢不能进迦南地。那亚伦后来先死了嘛，那摩西呢就不能进这个迦南地，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只能远远的观看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啊。所以呢，这里面那我们就思想这个问题。啊，林师母也问我，他说摩西不信什么？那摩西不信什么？那后来如果我们从这个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讲的哈，他说这个啊，从灵磐石出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经文，现在稍微停一下。灵磐石就是基督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磐石就是基督。那磐石出水就像基督。流出生命活水一样，那所以呢，如果啊用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观念就，也有人就啊传道人就说，摩西击打磐石，就好像摩西拿杖击打神那样子的不敬，所以非常的严厉啊。那这是一个说法，这是一个说法。那摩西不信什么？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事件里面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40年，其实摩西的带领是吃尽了苦头哈，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抱怨啊，10次试探神，所以来到了这个最后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准备要进迦南地了，又开始在那边抱怨亵渎神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在摩西的心里面啊，这是我的想法，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所以摩西的心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意念出来说：“主啊，你真的要把这一群硬着顶向悖逆的人啊，你会带他们进迦南地吗？”啊，所以可能在这个观点上啊，因为以色列人那样子的一个硬颈悖逆，他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产生出来的怒气，那就击打磐石，而不是吩咐磐石出水。所以可能是在这个观点上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仔细的思想，到底在这个摩西击打磐石这件事情上呢，摩西不信什么？不信的结果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后来我们就看见 啊，在上面啊，民数记二十七章讲的就是摩西违背神的命令，不信神就等于违背神的命令一样，所以呢，摩西就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只有在尼波山呢，遥遥的眺望这个迦南地哈。所以啊，这里有一张图，你就可以看见从啊这个东边来看这个尼波山。尼波山呢，海拔817米。那我去以色列两次，两次都来到尼波山哈。那从尼波山呢，有这个地标，那我也站在这个地标的时候呢，我像摩西一样啊，远眺和约旦河西啊，希望可以看见这个耶利哥城，看见这个啊耶路撒冷。是两次去哈，天气都不好，都是有云雾遮蔽，所以看不见。所以你从这个图哈，它这里有个地标可以看见，在每一个方向上面啊，这个正前方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的这个旁边呢，南边哈，叫做南边呢是耶路撒冷，然后呢，耶利哥的北边呢就是示剑啊，耶路撒冷的南边就是伯利恒，然后在南边就是希伯伦。也就是说天气好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地方啊，只是呢非常不容易看到，因为要非常的天空晴朗啊，你才可以看到，否则都是被云雾遮住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样子的一个图啊，这个尼波山呢，你看右下角这个就是尼波山，然后呢从尼波山远眺过去就是耶利哥、示剑、耶路撒冷、伯利恒跟希伯伦。将来有空你们去、啊、以色列的时候呢，很可能、啊、导游也会带你们上尼波山、啊、那尼波山还有一个景色，就是有一条铜蛇、啊、有一条铜蛇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就看到摩西临终之前呢、啊，登尼波山眺望迦南美地、啊啊、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这是猜测的哈、啊，当摩西在眺望迦南美地的时候，他可能跟保罗的心情一样，写在提摩太后书啊，四章七到八节。可能摩西心里面也跟保罗一样，想说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啊，盼望这一句话是每一个人走到人生终点站的时候呢，你都有这样子的信心，有这样子诚实的心呢，能够说这一句话，对主说：“主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啊，你所赐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有一个盼望，盼望呢，这个公义的冠冕呢，要为你存留，就是公义审判的主呢，到了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要赐给你的啊，不但是赐给保罗，赐给摩西，也赐给凡所有爱慕主。”再次第二次显现的人可以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心中有这个渴慕呢，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你要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在主里面、啊、能够打仗，能够跑，能够守住这个神所道、啊、主道的人、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给每一个人给自己有一个勉励、啊、所以呢，好，那当摩西看完了这个、啊、如愿以偿、啊、虽然不能进去迦南地，也至少能够看见迦南地、啊、接下来就是要交棒传承、啊、那就是说啊，主啊，愿你来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啊、来引导他们。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这一句话，他说耶稣雅、啊、耶稣雅是心中有圣灵的，你把他带来，按手在他祷告，在祭司以利亚撒跟全会众面前、啊、来嘱咐他。我觉得这句话是交棒传承的重点、啊、要将你的尊荣，就是庄严荣耀，分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也就是说一个、啊、旧的领袖要兴起新的领袖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帮新的领袖站立得住、啊、就是要给他当得的这个尊荣，当得的这个尊重、啊、荣耀权柄要给他，因此他是要带领的人呢才能够听从他、啊、旧的领袖呢不要怕这个新的领袖会犯错，不敢放手交棒、啊、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领袖、啊、这个 传承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将你的尊荣要给他几分。所以呢，这个好，那就交棒给这个约书亚，就按照这件事情，按神的嘱咐，然后为约书亚按手祷告，嘱咐他。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有的叫做 installation 啊，这个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三月这个七号呢，给这个克雷牧师做的这个按牧这个啊就任礼，也就是说按手在克雷的头上，按立他啊，就是说他在教会的职分开始牧养这个青少年，赋予他有这个权柄啊，有讲道，有做圣礼圣餐啊，有做洗礼的权柄，有服侍啊，有牧养的权柄啊，这个就是。那我们接下来啊，在新的牧师来了以后，我们就尽量的帮助啊这个新的啊青少年牧师呢，能够在众人当中站立得住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要预备啊交棒传承啊，重要的一个啊教导。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的一个简历哈。约书亚的简历呢，他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在这个利非定啊，率领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力人。那这场战争大家应该记得，就是说摩西呢跟两个伙伴在山上，摩西举手啊，那约书亚带领的军队就打赢，摩西手酸了放下来，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就打败啊，所以要两个人帮忙扶起摩西的手，因此约书亚就打败这个战胜亚玛力人，后来成为摩西的帮手啊，陪摩西登西乃山，那没有离开摩西啊，没有离开神的会幕啊。那为摩西的缘故，嫉妒人就说，当案例七十长老的时候，神的灵赐下，那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那约书亚听见这个以利达跟米达在说预言，就哎，这个两个人刚才神的灵降下的时候不在，怎么会说预言呢？啊，所以就这件事情，这个来告诉摩西。那么在民数记十三章啊，约书亚跟其他的十一个探子探勘迦南，啊，只有他跟迦勒有相信神的应许啊。好，那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呢，当年的兵丁哈，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约书亚跟迦勒存活啊，这就是讲到约书亚的简历。那二十八章呢，就讲到重新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哈，啊，就说你们现在进迦南地，再一次的啊提醒啊，我们就三番四次的叮咛啊，关于献祭的条例，由每一天啊、每一周、每一个月以及每一年节期的献祭。那到了二十九章，也是继续的讲这个节期献祭的条例。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关于献祭，在利未记啊之前还有后来啊民数记我们都有讲过，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不再啊做一些说明啊，如果要了解就读这个经文，然后回去看原来啊所讲的部分。三十章呢讲到一个许愿的条例啊，许愿代表什么意思呢？许愿就是说人要持守你所许的愿，如果向耶和华许愿的话，就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你要按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行，啊，这里面就讲到未出嫁女子的许愿啊，受聘女子的许愿啊，寡妇或离婚妇女的许愿的条例啊。重要的就是说对神对人啊，我们说话算话的诚信，人无诚信难以立足。我们今天啊，不要说啊，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光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弟兄姐妹交往，你碰到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也是很难跟他相处啊。我们在彼此相处当中呢，有诚信最重要，说话算话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教导我们，人口里说的一些话，特别对神说的，你一定要承诺。我就讲到啊，顺便跟大家啊分享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有各样的这个侍奉，那个有舞蹈出来担任执事啊，啊执事的侍奉，或者是团契团长的侍奉啊，或者其他啊每一个职位里面的同工哈。那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我们出来侍奉，不管做的事情大或小，我们承诺的对象是向你所信的神承诺啊，不是说啊，牧师叫我来，我不好意思，所以啊，我就出来侍奉。所以我从来不勉强人，有人要来侍奉啊，我很欢迎。有人说啊，我没办法侍奉，我也不挽留。为什么？因为你是对神负责，不是对我负责。那我今天有人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再侍奉下去，我去挽留你，那好像是在看我的情面，继续担任这个侍奉。所以我特别要讲清楚，你的侍奉是你向神承诺，不管你担任哪一个职位，绝对不是看情面，也不是因为牧师拜托你。所以当你遇到侍奉的瓶颈跟压力下，你要记得这一点，你原先是向神承诺，不是向我承诺。所以神如果没有启示你离开侍奉，你不要自己放弃，因为你的负责，你要负责是对神负责。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有在教会的侍奉一定是对神负责，被神呼召，被神感动你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当你觉得做不下去了，你向神先祷告，他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启示，说啊，你可以离开，那你就离开。否则千万哈，弟兄姐妹们不要自己放弃哈。这一点呢，我自己也有很深的体会哈。特别我在北卡教会当牧师的时候，我对这一点有很大的体会哈。好，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三十一章哈。第三十一章呢，是延续民数记二十五章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来的。我们讲到那个。啊，这个以色列人在石亭这个地方哈、啊，被摩押女子啊，这个诱惑行淫乱的事情，那这是巴兰的诡计。所以呢，在二十五章结束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在庇尔的事上跟他们的姐妹哈、啊，所以米甸首领哥斯比的事情上。所以米甸首领女儿的哥斯比就是跟西缅的首领行淫，被菲尼哈刺死的。所以呢，当这个瘟疫流行的当中、啊、你们因为这个事情，因为米甸人搞这个诡计，所以有瘟疫降临。所以在民数记三十一章一到二节，摩西就告啊，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所以呢，就怎么样呢？就每一个支派派一千人，所以尼哈就说好，那现在每个支派派一千人，总共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就出兵一万两千人去攻打米甸人啊，米甸人就有这些人啊，那哥斯比呢就是其中一个宗派苏尔的女儿啊，这个所以呢就去打败米甸啊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啊完了以后就进入到三十二章。三十二章就讲到流便的子数跟加德的子数呢，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啊、那他们看到约旦河东、啊、这个亚谢地跟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可放牧牲畜之地啊？一定是这个地很好，有很多的草，有水，有草，地又啊这个整个看起来就好像草原一样啊，这么好的地方，哇，太棒了。所以他们就来告诉这个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说，拜托拜托，我们可不可以留在约旦河东啊，这片地这么漂亮啊，正好我们有这么多的牛羊在这里，正好啊，这个正好。所以呢，摩西就责备他们说啊，你们现在不敢进这个迦南地，那是不是你干的事情就像当初那些不信不敢进迦南地的第一代以色列人这样，那你们现在提这个建议啊，哇，搞不好这个神的愤怒再一次临到以色列人，我们整一这么一大票人呢，又再一次进不到迦南地，又要去旷野漂流了。所以呢，摩西就责备他们。但是这两个支派回答说：“啊、哦，我们会进的，我们会去的。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啊妻子、妇女、孩子留在东边啊。那我们这些男丁啊，刚才数过的人呢、啊，带着武器跟你们过约旦河，一同去得这个征战之地。得胜以后呢？”我们就回到约旦河的这个东边、啊啊、那记得我在19年有一场讲到、啊、就讲到约书亚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啊、这个要回家之前、啊、他们就在约旦河的西边、啊、立了一个政坛，要来证明他们 跟约旦河西的这些支派呢是同一个同一个宗派，同一个支，同一个民族啊，结果差点引起误会啊，两边内战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后来在约书亚记就有交代。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再来看这个这个图啊，我们就看到两个半支派呢就留在约旦河东边就有马拉西半支派，有加德有流便这两个半支派呢就留在了这个约旦河东边。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那留在约旦河东边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人呢后来的结局怎么样呢后来的发展呢就是他们就跟当地的外邦人混杂，就随从那地的民去拜他们的神，就行邪淫，就得罪了耶和华。因此呢这个神就怎么样呢，神就兴起亚述王来灭了他们。所以呢在历代志下五章二十六节所以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是北国以色列还没有亡的时候，这个亚述王就已经灭了两个半支派，把他们的人呢掳到哈拉哈伯哈拉，就一直到今日一直到今天呢，这两个半支派呢，这个地方现就是现在的约旦约等那这个地方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两个半支派的这个人在那里。好，那我们就看见留在约旦河东边不敢进迦南地的结果就不敢进神所应许之地的所以有人就会用一个名词，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留在约旦河东的基督徒那意思呢弟兄姐妹你自己去想有人用这个名词说留在约旦河东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三十三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在旷野总共走了四十二站，那就是从出埃及以后在西乃旷野，然后从西乃出发在旷野流荡流荡三十八年，然后呢最后就准备从加迪斯呢要走摩押平原走约旦河东准备要进入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就是旷野四十二站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是可以从民数记三十三章的这个这个详细记载，他说从哪里到哪里，从哪一站到哪一站那到了三十三章的最后呢，他说神晓谕摩西攻取迦南地的一个指示攻取迦南地的一个指示，所以呢他说你去那里要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就发现以色列人都没有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你要摧毁一切的偶像石像丘坛没有的话呢，这些就成为你们的网罗成为你们这个将来会被诱惑的地方。那将进去以后要按家世分地人多的多得产业，人少的少得产业三十三章的五十五节五十六节特别提醒他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那你把他收留的居民呢就会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会在你们所住的地上老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待他们，怎样待他们也被这样待你们。就说神要怎样对待迦南地的人，记得以色列人呢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意，而是迦南地的人的恶到极点，所以神要赶出他们。所以神要怎么样对待他们呢，将来也必照样待你们。所以将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主前的这个722年跟主前的586年，就是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把他们掳走了，然后主前586年呢就是这个巴比伦打败犹大国把犹大国掳走了，所以以色列人三次被掳三次被掳。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图，我们就看见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要进迦南地，那么看见在这个西乃半岛有苏尔的旷野，有伊坦的旷野，有寻的旷野，有西乃的旷野，有巴兰的旷野，有寻的旷野 左这个下面呢写的是西乃山哈，那这个巴兰的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哈，那他们十一天的路程啊，走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走十一天，结果因为不幸的缘故，就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啊。后来呢，这个保罗说什么？我刚才讲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哈一到六节。保罗指出，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他说，我们的祖宗啊，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并且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什么是灵磐石呢？他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啊。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所以弟兄姐妹，神不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个啊，我们读到的民数记，神不喜悦的人就是对他没有信心的人，不相信神会照他的应许，把他要给你的啊祝福给你，把神的国降临啊，把教会在地上建立，不相信神会让这些应许发生的人啊，因为不信就有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命令啊。因此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在旷野，保罗说这些事是我们的见证，对所有啊信主的基督徒，他说这些事是我们的见证啊。请让我们仔细想一想，保罗为什么对所有的人啊，信主的人要说这一句话呢？啊，那我们啊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啊，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救恩，让我们从这个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路出来，我们不致迷失死在旷野当中，而是主你指出了一条恩典之路。在这一条路上，主啊，你的灵磐石供应生命的活水给我们，供应我们每日生命之粮，要领我们到你可安歇的家里面。主，我们只有跟着你，跟着你走在这一条的路上，这一条路来跟随你是要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一个行动，信心是跟随，信心是顺服。哦，主啊，你就祝福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在信心里面接受主，而且也兴起我们，兴起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做那堵住破口的人，来堵住教会里面可能发生的破口，可能有的一些败坏的事情，可能有的一些争执的事情，可能有的一些是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要建造的教会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众人对主的道有共同平衡的认识，我们一起来成长一个健康的教会，要建造的是一个家。主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尾声啊，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弟兄姐妹晚安。